所以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节日，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先祝福在座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在第一堂敬拜的时候，听到这个诗班特别的献诗，我心里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们把母亲的慈爱，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我想到母亲实在是上帝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恩赐哈。上帝带我们有时候呢像父亲一样的非常的公正严厉可是也像母亲一样的很慈爱跟很温柔。所以我们也想到哈，只有一男跟一女的这个结合，就是父亲加上母亲才能够彰显神的本性才能够彰显他的荣耀让我们可以养育培育这敬虔的下一代。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们也应该感谢我们的母亲我们也应该纪念我们的母亲。在我自己的母亲过世以后我常常在我生日的那一天我就禁食一天因为我生的那一天正好是一个母亲节不过不是今天所以呢我就禁食一天我纪念这个母亲生我还有养我的辛劳。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一个题目是圣灵所做的事那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一节到第16节也就是刚刚我们所念过的经文。那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里面我们最不容易了解的一位在一位神学家在 Miller Erickson 这个神学家他所写的一本书叫基督教神学这本书里面他特别提到他说在三位一体的真神里面呢关于圣父我们有整本的圣经可以当作研究的基础所以圣经对圣父的记载可以说是非常的多。那关于圣子我们也有整本的新约圣经来作为我们研究的基础。唯独圣灵呢只有分散在圣经中数量比较少的这个记载。所以历代的神学家就不容易在圣灵这个位格上面来建立一个稳固的神学基础所以我们对圣灵的了解就不是非常的透彻。那从教会的历史来看呢我们也晓得关于圣灵的争论是导致东西方教会分裂的原因之一以罗马为首的西方教会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天主教认为圣灵是由神还有主耶稣基督一同差遣来的。那以君士坦丁堡为首的东方教会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东正教认为圣灵呢是单单由神由天父所差遣来的。那从今天我们刚刚念过的经文来看似乎这个西方的教会观点要比较正确一点其实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讲说父与子原为一所以基本上这个争论好像是不必要的一个争论甚至今天的基督徒对圣灵也不是很了解有人认为一定要有一种特别的恩赐比如说你会说方言才可以证明你有圣灵你是常被圣灵充满或者是特有的一种外在的表现才是这个圣灵充满的明证那事实上呢这些都不是正确的我记得几年以前我还在 San Diego 的时候有一次呢一位年轻的宣教士就回到我们的教会来讲道这位宣教士是由我们教会差派出去的在东南亚那个地方做福音的工作那这位年轻的宣教士他的口才非常的好所以呢他的讲道呢就十分的生动 所以弟兄姐妹都听得很有兴趣。可是很不幸的哈，在他的讲到的内容里面就有一些错误的地方啊，而且这些错误的地方是蛮严重的。那结果呢，在他讲完道以后，那我们的主任牧师就不得不走到讲台上面啊，来改正啊，来纠正他一些讲道内容的错误。那结果他这么一做呢，就引起这个会众非常强烈的反应啊。那会众呢，就有些就觉得非常的不满。对不起，所以会众就觉得非常的不满哈，他们就觉得说牧师怎么可以这样子做呢？所以在聚完会以后啊，有一位姐妹啊，通常我们认为是很属灵的一位姐妹，就气冲冲的跑到我的面前跟我说哈，她说我们的牧师怎么能够这样？我们的牧师年纪比较大了哈，他讲话也是慢吞温和的哈，跟这个年轻的宣教士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的姐妹就气冲冲地跟我讲说，你看哈，谁有圣灵谁没有圣灵不是非常的清楚吗？所以我们人照我们的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年轻的宣教士他讲道非常生动，所以他有圣灵，我们的牧师纠正他是不对的，所以他没有圣灵。那事实上呢，正好是相反，这个年轻的宣教士所讲的道是错的，他没有圣灵，我们的牧师纠正他是对的，他是凭着圣灵讲话，所以从我们人去看，有时候呢，我们也会对圣灵有所误解。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主耶稣自己的话，我们来认识圣灵，我们来认识他的本质跟他的工作。主耶稣对门徒讲的这一段话呢，可以说是他的临别箴言，也是他最后的交代，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哈。耶稣警告他们说，时候要到，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甚至逼迫你们，要杀害你们。他们这样做呢，就以为是侍奉神。那后来这些事，耶稣所讲的这些事哈，都应验了。所以我们很容易的就想起来一个例子啊，就是使徒保罗的例子，他逼迫基督徒，自己还以为是为神大发热心，耶稣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也不认识我。那我觉得这就是一句很发人深省的话，保罗是一个熟知律法，即使是在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他是熟知律法，他是热心爱神的一个人。可是耶稣说，你不认识耶稣，就不是真正的认识神。我想我们都会碰到，在教会里面或在教会外面，有很多人讲说，我可以接受有神的这个道理，我相信有神，可是我不能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不能接受他是三位一体真神的一部分。像这样子的人这个其实耶稣的话就告诉我们说，他并不是真正的认识神。耶稣也告诉他们说，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可是你们中间呢，却没有人问我说你往哪里去。其实我们仔细看圣经的话呢，其实是有门徒问过。比如说在约翰福音13:36那里，彼得就曾经问过耶稣说，主你往哪里去？那耶稣回答他说，我要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去。那彼得就说，谁说我不能去我要跟你去，我为你舍命都可以。我们都记住彼得跟耶稣的这段对话。所以门徒确实是问过耶稣往哪里去，那可是呢，他们的出发点并不是说他们关心的并不是耶稣要去的地方或者是耶稣为什么要去他们关心的是，你去了我们怎么办？ 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说，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心里就满了愁烦。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也会像门徒一样，有时候我们也会为了自己的需要，为了自己的需求，我们不能够体会主耶稣的心意。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应当留意，也是我们今天可以去学习的。第二章slide，下一章slide。可是耶稣这段话的重点是讲到圣灵的来临。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遣他来。这是我们刚刚念第七节的经文。那为什么耶稣不去，这个保惠师就不来呢？主在这里没有解释，但我们可以想到，这一定是跟主耶稣钉十字架很有关系的。一定要这个完成了他的工作，到父那里去，这个圣灵才会下来。救赎大功既然完成了，那基督呢就回到父那里去，那地上的工作就由圣灵来继续。那这个好像什么呢？这好像我们喜欢看的这个卫兵交接，英文叫做 Change of the Guards。 在世界各地我想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旅游的时候也很喜欢去看这个卫兵交接的典礼。那就是一般的卫兵他们从岗位上下来，然后让第二班的卫兵，另外一班的卫兵来继续执行他们的任务。等一下我们会再多思想这个问题。所以我常常想到一件事，就是为什么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真神。那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为了我们人的缘故，为了我们人的缘故，神要以三个不同的位格来与我们互动。那每一个位格呢，都有它特别的这个功能，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让我们可以更认识神，让我们可以归向他。所以神呢，对他所造的人真的是特别的关爱的。所以我们每次想到这一点，我们真的应该想到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圣灵来了以后呢，他就要开始他的工作。那圣灵第一件的工作就是责备世上的人，责备世上的人。和合本圣经翻作叫世人自己责备自己。圣经注释上面这么讲，他说责备这个动词呢，其实在原文里面有更严厉的一个意思。这个责备这个字呢，是一个法庭上的用语，它是用来形容这个检察官宣告宣布这个被告的罪状。所以 NIV 的圣经就直接把它翻作定，他要定世人的罪。那圣灵是怎么去完成这个工作呢？怎么去定世人的罪呢？就还是经过这个传道人的口，传道的人把这个福音讲出来，那听到福音的人就知道自己有罪，才愿意接受神的救恩，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圣灵责备，但是还是经过传道人先把这个罪的信息，先把福音的信息讲出来。就好像彼得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里面，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彼得讲完道以后，这个圣经说众人听了觉得扎心，那这个扎心呢就是圣灵的责备。所以就对彼得跟其他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所以就因为他们心里受了圣灵的责备，所以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我相信参加过宣教工作的弟兄姐妹们，去参加过短宣的弟兄姐妹们都很清楚，把福音传得清楚是我们的责任，可是呢，使人得救却是圣灵的工作，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 我们的责任只是把福音传得清楚，然后祷告圣灵来做感动的工作。耶稣告诉我们说，圣灵会从三个不同的方面来着手做这件事情，为罪、为义跟为审判，自己来责备自己。那第一方面是为罪，为什么为罪呢？因为他们不信我。那我想这个被圣灵摸着的人就心里就会知道，不信是一个最大的罪，因为不信呢等于是对救恩的一个完全一个全盘的一个拒绝。神以很大的代价完成了这个救赎，可是不信的人呢却弃之如敝履，却不屑一顾，所以这个是对神一个很大的藐视。所以呢圣经上说，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这个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所以不信，我们拒绝神的恩典，是对神的一个藐视。那圣灵呢会让我们因为不信而来责备我们自己。即使这个基督徒有时候呢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所以当我们碰到这些时刻的时候，我们要留意，我们要靠这个神的恩典来胜过，因为圣灵会责备我们不信的罪。在第十七世纪的时候，英国有一位很有名的传道人，他叫乔治·马德逊，这个 George Matheson， 这个人呢，很有讲道的恩赐，他很能讲道的，他在被按牧不久以后，那时候他还很年轻，就有一段时间呢，不晓得为了什么缘故哈。他对神的信心呢就完全崩溃，对神的信心就完全崩溃，有一天早上他在灵修的时候，他就发现他自己基本上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信上帝，他在他的心里呢他不信上帝，虽然他能讲到他也不信永生。所以当他看到他自己心灵的状况的时候，他惊慌失措，他非常非常的害怕，所以他马上就到教会的长执会那里，跟教会提出辞呈。他说：“以我这样我内心的情况，我不能够当牧师。”可是教会的长执们很有智慧，他们没有接受这个 George Matheson 的辞呈，他们告诉他说：“你就暂时停下你的工作，你不要讲道，你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等候。”你在神面前好好的寻求，看看神是不是可以给你一个答案。所以这个 George 就真的这样子的去做，三个月以后，他得到圣灵的光照，他忽然明白过来。所以这个人他不但没有放弃他的信仰，反而呢他对信心这个事情他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看到一个更深层的意义。所以从那个更新以后呢，他的讲道更有能力，他带了非常非常多的人信主。不信是一个很大的罪，圣灵会提醒我们，会光照我们，会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第二方面是为义，他说为义呢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来了解？耶稣往父那里去，就充分地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证明他是一个义人，耶稣是一个义人，因为圣经跟我们讲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我有一条领带，今天没有带出来，我的有一条领带上面就是写的罪的工价乃是死，我有圣灵的恩赐，在基督耶稣里面乃是永生。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的意思就是跟神是永远分离的，所以呢罪人是跟神是永远分离的。唯有义人不需要这个付上罪的工价，所以当这个世人知道说主耶稣往父那里去，而他自己却不能够去的时候呢，他们就后悔了， 啊，他们就后悔了，因为他们知道啊，耶稣是个义人啊，我不是一个义人啊，所以呢，我不能够往父那里去。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彼得所讲的道哈，他有这么一句话啊，他说：“以色列人呐、啊，请听我的话啊，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啊，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啊。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石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故此彼得说，你们以色列的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虽然你们把他钉死，可是因为他有义，为义，他能够往神那里去，神立他为主啊，为基督。那世人后悔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没有义，不能够往父那里去啊。其实呢，我们都没有义，圣经上讲的非常的清楚，神从天上观看啊，要找找看世上有没有一个义人，有没有呢？没有啊，找不到一个义人。所以除非神用某种的方法把这个义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没有义。当我们明了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缺失，我们就会自己责备自己。诗篇第一篇第六节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为什么耶和华神知道义人的道路？因为义人的道路是通到耶和华的地方，是通到神的居所啊，所以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啊。可是啊，恶人的道路呢，就不是向神那里去，就是走向灭亡的地方。我记得我还在慕道的时候，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常常喜欢跟查经班里面啊，那时候我还在凤凰城啊，我还在 Phoenix 啊，跟许学顺在一起啊。我们都是从 Phoenix 来的，那时候我还在 Phoenix 的这个查经班，那我就常常喜欢跟查经班的弟兄姐妹里面的弟兄姐妹们辩论，我们查经的时候呢，我就在那个地方无理取闹，常常跟他们辩论。那时候呢，我自以为这个口才很好，那有时候呢，辩论他们说不过我。我就沾沾自喜哈，我就洋洋得意，我说你们这些基督徒，你看，懂得还没有我多，所以我就是那样子的一个人。那有一天晚上呢，我正在那个地方，洋洋得意，这个沾沾自喜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啊，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把我的地位，把我的位置跟他们交换一下。如果他们是我，我是他们，那这一个人一天到晚的无理取闹，用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跟我一天到晚辩论，我早就照我的个性，我早就不理他了，我早就不理这个人。可是呢，我越跟他们辩论，我越无理取闹，这些弟兄姐妹对我越好。所以忽然之间我看到一件事情，我看到的是什么事？我看到的是他们有义，我没有义。他们有神的爱在他们里面，我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我是个罪人。所以圣灵的光照之下，让我这个为义这件事情，我自己责备自己。这件事情呢，跟我后来的得救，跟我后来能够服侍主，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第三方面讲到为审判。圣经上说，耶稣说，这是因为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就战胜了这个撒旦的权势，并且向撒旦施行审判。那这句话我们听起来好像觉得有点奇怪，有一点不合理。耶稣是被判罪的一个人，他是像一个囚犯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人。他是在那个时候看起来 已经完全失败的一个人，啊，怎么他反而成了一个得胜者？啊，怎么他可以在十字架上定了他敌人的罪？那事实上呢，啊，确确实实是这个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一个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啊，照样因为一个人的顺从，众人也都成为义了，啊，这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九节的一个经文。我们的始祖亚当，啊，他受了魔鬼的试探，啊，他就悖逆了神，那从此以后我们都成了罪人，啊，这是大家都很明白的一个道理，啊，我们都伏在这个撒旦的权势之下，啊，一直到那个时刻耶稣顺服，啊，神的旨意，啊，顺服跟悖逆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照，啊，耶稣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啊，使我们这些原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话，啊，得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啊，我们可以脱离这个罪恶，啊，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那既然我们可以脱离黑暗的权势，这个撒旦的权势呢，就有一个很大的破口，啊，从这个破口呢，他的权势就会整个的瓦解，啊，所以耶稣的顺服就定了撒旦悖逆的这个罪，啊，不但是这个样子，我们也都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啊，败坏了这个死亡的权柄。圣经告诉我们说，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死亡的毒钩就是罪，那现在死亡已经废去，所以呢，专爱引诱人犯罪的这个魔鬼，他就无计可施了。所以这世界的王既然已经受到审判，那属于他的人，就是他的子民，当然也知道自己也难逃同样的一个命运，因此他们会恐惧，他们会震惊，他们心里会后悔。那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啊，叫世人为了罪，为了义，啊，为了审判，啊，自己责备自己。我们看下一章的 slide。 从第十二节开始呢，耶稣就讲到圣灵的第二个工作，他对门徒说，我还有好些的事情要告诉你们，但是呢，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啊，你们现在也不能够领会，啊，要一直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耶稣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告诉我们，啊，要教导我们，啊，我们可以想到的一件事是关于教会，对不对？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教会的教导，啊，可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啊，他没有机会这个讲到教会的这个事情，啊，他耶稣所要教导我们的呢，是远超过他三年半的服事的时间，啊，所能讲得完的，啊，所以当他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呢，这个工作就留给这个圣灵来继续的完成。圣灵像我们所说的话，是从神跟从主耶稣那里来的，啊，他是不凭自己说话，第十三节，啊，跟我们讲，啊，乃是将他从神跟主耶稣那里所听到的，啊，所领受的，啊，来告诉我们，啊，我们晓得这个圣经呢都是神所默示的，啊，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那默示的一个方法就是借着圣灵的启示，啊，主耶稣特别强调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啊，第十四节。所以我们就知道福音书以外的这个新约圣经呢，事实上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的教导的一个延续，啊，我们可以这样想，啊，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亲口来教导，啊，主耶稣回到天父那里去，圣灵，啊，继续的教导，所以是一个他教导的延续，啊，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卫兵的交接，啊，虽然主耶稣跟圣灵好像是一个卫兵的交接，可是事实上呢，圣灵的教导，啊，仍然是从主耶稣那里来的，啊，圣灵的教导呢，事实在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啊，那既然我们明白这一点，啊，我们就会知道 那有时候这个新约的作者会引用主耶稣的话，那当新约的作者引用主耶稣的话的时候呢，这句话不必是他在世上的时候所亲口说过的啊，或者是记载在福音书里面的啊。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哈，在使徒行传第20章第35节啊，使徒保罗说，你们要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啊，大家都记得哈。那在福音书里面，如果你仔细去找啊，或者是你用电子版的圣经去 search 啊，你找不到主耶稣讲过这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啊。但是这个是圣灵继续的教导啊，所以我们就不会以为奇怪。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23节啊，保罗讲到这个圣餐的时候，他说过，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啊，等等等等。可是我们都晓得，在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啊，使徒保罗还不认识主啊，他不在其中，可是圣灵啊会这样子的去教导他，使他来教导我们。所以圣灵在信徒身上的工作呢，就是引导他们进入真理啊，明白主耶稣的话啊，这点是很真实的哈。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啊，我们很难明白圣经的话啊。主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啊，门徒的反应啊其实是相当的迟钝的啊，用今天的话来讲，他们是蛮不靠谱的啊，蛮不靠谱的。所以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还不醒悟吗？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你们不记得吗？这是在马可福音第8章17节到18节的经文。那耶稣责备门徒呢，是因为他们听不懂这个耶稣的教训。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要谨慎啊，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跟西律的教。那门徒还以为耶稣怪他们忘了带饼，我相信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故事。所以没有圣灵的启示啊，人的心是很愚钝的哈，是不容易了解啊神的话的。可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门徒就不一样了，他们就变成蛮有智慧啊，蛮有胆识啊，蛮有能力。这是圣灵在他们身上的教导跟工作啊。有一次在教会里面，有一位啊信主不久的这个弟兄啊，他读经哈、他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5章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这个故事啊，他就觉得大惑不解啊，他就完全不了解这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就跑来问我说，为什么神会这么严厉地对待这一对夫妇啊？他说，有一些基督徒奉献少一点不是吗？有一些基督徒偶尔也会说谎不是吗？啊，为什么神没有那么严厉地来对待他，来对待我们？所以我就尽我的能力向他解释啊，跟他讲这是一个欺哄圣灵的罪啊。可是不管我怎么解释，不管我怎么讲啊，他都不能接受啊！这个弟兄就完全的啊不能接受，那我就晓得我必须停下来啊，我必须为他祷告啊，让圣灵自己来光照啊，让圣灵自己来引导他进入真理啊，明白那段经文的意思啊，明白神的话。耶稣的这段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那个地方呢，就是耶稣解释了圣灵的本质啊，耶稣解释了圣灵的本质啊。因为耶稣所描述的这个保惠师啊，我们刚刚读过这段经文哈、耶稣所描述的保惠师会责备啊，会引导啊，他会听会说啊，还会荣耀基督。所以我们就很清楚啊，圣灵不是一种能量啊，圣灵不是一个灵感啊，像有些人所误解的 圣灵清清楚楚的是一个有位格的神，是我们所信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其中的一位。下一张，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也是今天对我们所说的，所以呢，我们要用心去体会。耶稣说：“我已经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那这些事是什么呢？这些事就是，不认识神、不认识主的人，将会逼迫主耶稣的门徒。那今天我想也是这个样子啊。当我们看到周遭正在进行的一些事情，一些不法或者是不合理的事情，我们就应当警觉，这个末世危险的日子，已经很近了，很近了。耶稣的警告可以用在今天我们的身上，但我们要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差遣圣灵来住在我们的心中，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引导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话。所以呢，我们应当随时警醒啊！我们既然有这个帮助呢，我们需要持守真道，我们需要持守我们的信仰，免得跌倒，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警告我们的哈，免得在这个不敬虔的世代里面我们会随流失去。所以圣灵的工作呢，也是责备世上的人，我们刚刚讲到的哈，它使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来责备自己，只有圣灵的感动，能够使人得救。所以我们应当趁着这个很短的时间，还有一点点的时候，我们努力的去传福音，我们祈求圣灵跟我们同工，带领人进入基督的国度。耶稣说，等不多的时候，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那这句话当然是指着他被交给人钉上十字架，然后三天以后他复活说的。他对门徒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子：我要被交给人钉十字架，你们都逃跑了，所以等一段时候，等很短的时候，你们就不再见到我。可是三天以后我复活了，再等很短的一段时候，你们又要见我。这是当时的意义，对我们今天呢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这个主必快来，提醒我们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与主面对面。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想的是，我们是不是弟兄姐妹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能够与主面对面，你是不是能够在他的面前欢欢喜喜的交账。我想到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一节的经文，那边说哈，你们要离恶行善，要寻求和睦，要一心追赶。这个是圣灵的话，我们时间还有短短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要一心的去追赶。愿圣灵的话今天成为我们的激励。我们一起祷告。